大家好，欢迎来到法理学 Philosophy of Law。 今天我们要来继续谈法律的推理跟原则论证，怎么样能够在一个具体的个案里面把法律规则跟法律原则这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理由结合在一起，做出正确的妥适的判断。这个是整个法体系的内在的一种规范性的要求，有了具体的正确的理由，才能确保一个个案的裁判是基于正确妥适的理由做成的，这样既符合公平的原则，同时呢也符合法治的基本的要求。所以怎么样能够运用法律规则跟法律原则的结合，在个案里面做出合目的性的判断呢？所谓合目的性，就是合乎这个个案所追求要实现的法律目的，也就是简单来说，正确跟妥适的法律判断。这个结合法理学跟法学方法的重要的概念，合目的性判断，它是新康德的价值学派所提出来的，基于方法三元论所做的一个新的一个法学方法的一个用词。那今天在很多的法学方法论的书，还有法理学的著作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合目的性这四个字，中文翻译非常经常出现。那可是我们经常没有太多时间在法理学的课或是法学的其他的课程里面学习如何做合目的性的判断。简单说，合目的性是一个新康德哲学的用语，它来自美学，康德第三批判美学判断力批判这一部书，那里面有非常多细部的讨论，有一点复杂，但是它的原理呢其实是可以诉诸我们的一种先天的分析的能力，还有后天的经验的判断，把分析跟经验两个加以结合所做的这种合目的性的思考判断，它跟我们每个人作为判断的主体能够反思我们要做的判断的那个对象跟我们自己判断者解释者之间的关系，反思这个两者之间的关系呢是非常的关键。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花一点时间来讨论这个法律推理跟原则论证的一个新的方向。前面几周我们提到有关法学方法论跟法理学的发展，在历史法学他们在19世纪初开始有非常进步的一些想法，而且呢在推动国家的成文法的运动当中呢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呢由于历史主义或历史法学派跟它所影响的后续的分析法实证主义都有在方法论上面有无法克服的问题，一方面是法体系的抽象性不易确定，另一方面呢是法学的科学性如果是依赖经验论的方式去做推论，从习惯法，从法律的时效或者是法律实际上的强制力、命令、权威，这种建立在法律的事实上，由国家的主权者或者是由国会通过这些程序制定出来，就能够证明实证法整个法体系具有规制人民的绝对的至高的那个力量，法律权威，它的整个说服力还是非常的薄弱。所以要克服经验论式的论证，这种法体系的知识论呢就需要一套新的方法。那上次我们有提到纯粹法学的 Hans Kelsen 呢，他提到的一个方向就是建立先于经验可以独立于所有不同的文化建构的那样的非常客观中立 而且纯粹建立在法体系整个效力位阶论上面的那个实证法的知识论，所以他采用的是新康德的先验的哲学的那个方向，这是一种克服经验论方法的方式。但是呢，凯尔森的纯粹法学也有他在实际上实务上个案运用缺乏一套规范性理论的这样的问题存在，毕竟要让裁判者法律解释在实务上能够做出创造性的正确的价值选择是非常不容易，所以很容易流于主观独断，或者是呢像有些人批评的，会不会它间接的造成有知识但实际上缺乏价值哲学推论的方法。所以新康德哲学呢就出现了另外一派，这一派呢他们不用先验的这种纯粹的法理论的方法，而是采取价值法学的推论的方法，也就是我这边提到的方法三元论。因为凯尔森毕竟还是依据方法二元论很严格的区分实然跟因然的，他们的逻辑性质事物性质都不一样，这一点呢按照康德的哲学的整个方向依然是成立。方法二元论呢它确实有它的重要性，而且也说中了这个方法上面的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要区分实然跟因然是不同的逻辑性质，那不能互相的推论。但是如果我们不想要采取凯尔森那样的先验的方法，完全去价值的，或者是说完全是对所有价值开放的方法，那我们在价值推论呢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更积极的做法呢？新康德学派价值学派他呢提到的是我们可以试着去找实然跟因然中间的中介，它中间呢应该还会有一个过渡，那这个过渡呢按照方法二元论它留下了一个空缺，没有真的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新康德价值学派呢提出来对于价值是一个介于实然跟因然中间的另外一个第三个范畴的东西，那这个简单说就是 value 价值。好，所以新康德的方法三元论他所说的是这样子，对于价值好，我们有如下的定义，某一个东西 X 的价值它是按照认识这个 X 的人 Y 由 Y 跟 X 之间的特定关系来决定的，所以所谓价值它是依附于主观的经验，同时呢它又具有合乎目的性的主观的普遍性，所以这就是合目的性这四个中文翻译词的来源 Zweckmäßigkeit。 所以从刚刚这个定义大家可以很容易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原来介于实然跟因然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性质中间，我们在谈一个东西有价值或是 我觉得如何这个东西是好的这个东西比较差这是错的这是对的，当我们在做这样的价值的判断的时候，事实上已经摄入了做判断的这个人例如我或是你或法官对于他要判断的事物当中的某一种评价，所以既不能脱离主观的做成判断的这个人，也不能脱离那个要被判断的那个对象对于这个就这个个案基本上的事实还有呢这个事物本身具有的一些 性质。譬如说一个东西它如果是本身是非常凌乱的是非常杂散没有组织的，那大部分的人来看这个事物通常也会得出我刚刚的描述，就说这个东西非常的杂散没有组织混乱，像类似这样的用语当然是一种评价，有一些人呢可能有不同的看法说这个其实是非常的混沌 它其实是非常杂多，非常的有趣，它有它的丰富性。哎，这就是两个不同的评价的方式，但是呢，你可以做出不同的评价，却不能够去违反原来我们去做判断的那个事物本身的性质。譬如说它是一幅画，或者它呢是一些家具的组合，它是现实的物，或者呢它可能是大自然，对于大自然的杂草或是野花，那像这样子的自然的现象，有的人可能认为哎，野放的美很美，但有的人可能认为要稍加的雕琢，然后有时候你要去修剪这个枝叶，所以有一些人工的这个加工会使得自然的美呢呈现出一种更和谐的或者是更清爽的美。那这个两种不同的判断，或是三种四种的判断，并不影响那个事物本身它原来的性质。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在讨论什么是合目的性判断的基础，它终归是要回到判断的那个事物本身，它有可能是大自然，是自然的事物，那我们就会讨论什么是自然的美。而相对于自然的美，我们还可以抽离去讨论一些非自然的人所创造出来的艺术，那这时候我们就会讨论艺术的美。但是艺术的美跟自然的美，好，这两种美到底有没有相关性呢？虽然它的创造的过程不一样，一个是自然的，另外一个是人工的，而且呢，我们对于人所加工创造出来的艺术作品的美的欣赏，可能奇异性不亚于对于大自然美的那个奇异。所以两种判断呢，美的判断其实都有可能出现分歧的看法。而这里面对于美的判断，以自然跟艺术做例子，有没有共通性呢？按照康德的美学，他认为有共通性。什么共通性呢？就是我们会在做艺术美的判断或自然美的判断的时候，摄入我们自己作为判断者的主观的那个角度。所以一个东西你可能在 A 角度看会得出 A 的判断，而在 B 的角度看，你欣赏大自然也有角度嘛，你不可能是全方位360度或者是 4D 的这种空间的超时空的去欣赏它。所以对于大自然，我们总是会在特定的时间点有一个特定的角度。同样的，你在欣赏艺术或一幅，例如一幅画的时候，也有你看的角度。这个角度呢，就涉及到你的经验啊，你对于这个绘画的历史或者它的文化的背景，它的这个使用的材料的认识，同时也跟你自己主观的对于美的欣赏的角度有关。所以这边牵涉到你的 perspective 观察的角度。就这一点来说，只要是从这个我们所选取的角度跟我们所判断的事物当中，就是 X 跟 Y 之间，事物跟做判断人之间，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合理的推论，那这时候呢，依照康德的美学的判断力的这一套理论，就会说这样我们所做出来的判断才能够确保具有主观的普遍性，这也就是所谓的合目的性的判断。所以这边的合目的性，这个目的是跟我们一般可能日常用语在说的有一个到达什么地方，达成什么结果，追求目标的那个目的有不同。但是康德使用合目的性这个用语 Zweckmäßigkeit， 用英文来翻译就是 purposiveness， 他的这个 Zweckmäßigkeit 或 purposiveness 这个用语非常的巧妙，所以我们在法学方法论里面也同样的借由新康德价值学派采用了康德美学的这个用语。 要了解和目的性，还有法律判断如何能够达到和目的性，就在个案的时候我们所选取的那个价值的角度跟我们对于个案事实的认知，这两个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论证的关系，这个是达成法律判断和目的性的最重要的前提。那怎么样能够建立我们所选取的价值，这个 perspective 这个角度跟我们判断的这个个案当中的事实，这里面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要如何建立呢？这却是充满非常多的讨论，也是有一些复杂的。那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花非常多的时间来讨论康德的美学，但是呢，我相信这部分的研究跟讨论未来会越来越重要。好，那新康德的价值学派呢，它就是基于康德美学，好，以及当然还包括从康德美学运用在知识论，法体系的知识论，以及运用在法体系的有关的伦理道德价值的这一部分的体系的建构。由于新康德价值学派呢，充分的运用康德美学对于判断力这一套理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的大概二战之前，在新康德价值学派的一个重要的德国的代表，也就是我前面提过的，他是价值法学的重要的一个代表，叫做 Gustav Radbuch 罗德布鲁赫，他是跟 Hans Kelsen 齐名，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当代的德语系的法哲学家。那 Radbuch 罗德布鲁赫他所说的法哲学，他的著作里面就包含了其中一章，这也是他开创的一个用词。虽然这个学问并不能说是从他开始，但是呢，他确实是开创了这个用词，叫做法律美学，把美学的方法引入到法哲学，法学方法。不过因为罗德布鲁赫他的法哲学这本代表作在1932年重新再版，里面呢加入的这一章篇名叫做法律美学 Aesthetic des Rechts， 只有短短的4页，所以他虽然指出法律跟艺术的关系非常密切，也提到美学的方法包括像是修辞学对于做法律推论法律推理的重要性，但是呢，因为只有短短的法律美学这一章4页的篇幅，所以只是提出他的初步的看法，但是呢，并没有太多的说明跟研究。后续也因为战争的关系，以及在二战之后，二战结束不久，罗德布鲁赫呢，他就过世了。那他在二战之后呢，也集中在讨论有关于法律概念、法律理论的问题，因为二战之后有自然法复兴嘛，所以他对于法哲学，在1932年的这个再版的他的著作的法哲学里面的法律的概念、法理念，他特别在二战结束短短的1946-1947这2年期间呢，做了一些讨论，那写了一些文章，掀起了非常多重要的那个就是辩论。那所以也因此在二战结束之后，其实罗德布鲁赫呢并没有再继续发展法律美学。尽管如此，法律美学这个词呢最早呢在他的1932年的法哲学代表作的再版当中呢就出现了。也许很多同学第一次听到法律美学也并不一定能够立刻了解康德的美学或是美学方法跟法律有什么关系，不过这个是后续进阶法理学的研究里面我们会去继续讨论到的。这边呢最重要的就是了解按照康德的美学以及新康德价值学派，他们认为说这个法律判断呢 应该是一种合目的性判断。而合目的性判断呢，既然是要依赖的是解释者跟被解释者之间的关系，所以它是一种着重关系性的推理。那这种推理呢，有一个重要的性质，什么性质呢？就是它是出于经验但不依赖经验的推理。也就是说，出于经验嘛，它要有经验性的法则为基础，它根据事实，根据实然，那这是经验性的法则。但是呢，经验性的法则呢，它并没有办法构成客观的知识，所以客观知识呢，还需要有分析综合的法则。那什么是分析跟综合的法则呢？康德认为说，这是一种把我们人的这种创造的想象力，主动性的创造的想象力呢，加在我们的经验的所看到的这些事实这些现象上面，使我们取得一种对于实然的事物的概念。所以这个取得概念本身呢，就是获取知识。例如我们取得一个法律概念，这个法律概念绝对不会只是按照事实上经验性的法律，这种经验性的法则啊规则，它没有办法构成一个客观的法律或是法体系的知识，也不会形成一个法律概念。所以法律概念呢，当我们取得法律概念性的这个知识的时候呢，意味着我们既要有经验性的对于法律规则的认识，同时有我们要有一种主动性的去认知、去分析、取得对于超出法律规则的那种法律的存有、法律真实性，或者有人可能要说对于法律原则、原理的那种想象力。只有透过创造性的想象力，我们才能够超越经验本身。我们虽出于经验对于现实法律有观察，但不会纯粹的只依赖这些法律规则、这些经验 的现象或法则。所以创造性的想象力加上实际上经验的事实、经验的实然的，我们才能够取得对于某一个事物，例如法律的概念性的知识，而且呢，可以进一步的得到对于法律的理念或者观念的把握。这是一种取得概念性知识跟观念的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是我们在做和目的性判断的这个关系性的推理，要去结合不同位阶的理由，表面的理由，例如法律的规则，跟后设的哲学的二阶的理由，价值的理由，这两者之间要建立合理的关系的推论所需要具备的这个推论的能力，简单说就是判断力。比较敏感的同学可能就在这边会发现一点，按照这种新康德的价值法学呢，我们把法律判断的重心移到做判断的人，他在做法律推理的时候的那个判断力，所以整个观察的重心有转移，从一个表面上的形式的语句的判断转移到对于这个判断的主体的判断力的讨论。康德说，所有的判断都是想象力作用的结果。那想象力的高低，有没有创造性，还是说我们纯粹呢只是看到外界的客体经验反射，然后形成我们的主观印象，然后以为这就是经验。如果是这种片面的、薄弱的、低度的想象力作用，那所做出来法律判断是不是有可能偏离了当事人所处的情境，欠缺想象力的作用，而使得判断呢无法针对艰难个案的当事人 或是个案的情境，以及价值的冲突、多元的价值的不可共量的这些情况，都缺乏积极的想象，因此呢，也就无从理解，造成法律判断流于形式化，而且呢，这种形式化的法律判断也根本达不到原来制定法要追求实现的那个法律的目的。在释字第803号针对原住民的狩猎案，大部分的大法官都认为直接适用既定的野生动物保育法还有枪炮弹药管制条例并没有违宪的问题，因为没有法律漏洞。可是相反的，少数的大法官却认为存在出现了法律漏洞，因为这是原住民的传统的狩猎文化，那原住民的文化基本权并没有在过去我们的法治的传统里面真的被肯认，所以少数的大法官是不是就提出了不一样的见解，而认为在释字803号所要解释的那些法院的判决所适用的动保法、野生动物保育法跟枪炮弹药管制条例的规则呢，其实是出现了适用于原住民的狩猎案有矛盾、有疑义、有规则无以适用的问题，没有规则。这时候少数的大法官就认为法律漏洞出现了，实证法呢有未决性 indeterminacy， 所以法律漏洞这个词其实用得非常好。漏洞嘛，是一个具有想象力的一个语词。这个字的德文呢叫做 Rechtslücke 或者 Lücke des Gesetzes， 翻作英文就叫做 gaps in law， 法律漏洞。它有一个形象化的，就是有一个你可以想象一个图像，一个漏洞在那边。所以判断法律漏洞需要想象力，这个在法学方法论创造出法律漏洞这个词本身在德语就非常具有那个形象化和想象力。那除了判断法律漏洞需要想象力，还有接下来要填补这个法律漏洞需要智性的能力。这时候呢，知识、理性还有反思判断的能力就需要来帮助我们做成最后合目的性的判断。那这时候呢，康德认为说理性，接下来我们要做这个推理所运用的理性产生理由的这个能力呢，它就是完全独立于经验的。这时候呢，在想象力之外，我们还会需要思辨的能力，反思的去分辨是非对错，正确与否，好与坏这样的能力。那这种能力呢，它不是源于每个个人主观意识的想象，而是有一种普遍的存在于我们人的先天的那种理性的认识的能力。最重要的就是分析的能力，例如逻辑的能力，运用一些语言范畴的能力。所以康德称呢，这是一种理性的分析综合的能力，我们可以把这种分析能力呢综合性的运用到我们现在就有想象力所观察到的这个个案上面。所以一个好的法律判断既要有想象力来帮助我们分辨到底有没有存在既有规则无法适用的问题，有没有法律漏洞。那有了法律漏洞呢，我们又必须要借助思辨的能力来产生理由。那这个思辨的对象是什么呢？当然就是针对这个规则啦、事实的背后有没有更进一层的这个规则所要达到的法律目的，以及整个法体系要实现哪些价值，有哪些原则呢？所以法律原则的论证呢，这时候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释字第803号的11件 大法官的协同意见或不同意见书里面，大家是不是有去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其实只有五个大法官的意见书里面提到法律原则，也就是说其实只有五件大法官的意见书里面做了法律推理里面重要的价值推理。不管这些价值原则的论证是不是成熟，是不是完整，毕竟意见书都是针对那个解释文，释字803号的那个解释文所做的补充，所以并不一定完全反映这件大法官意见书，就是反映这些大法官他完全的完整的论证。但是既然是提出意见书嘛，所以一定是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核心的部分，核心的意见。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真的只有五件大法官的意见书里面有确实提到法律原则，法律原则的思考以及做原则的论证。大家是不是也有发现是哪五位大法官的意见书呢？